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嘿，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爆米花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聊中国古代一位超有才华的军事家李靖。之前我们讲过，李靖原本出生在隋朝，自从唐朝灭掉了隋朝之后，李靖就成为了唐朝的将军。唐朝的开国皇帝派了李靖去平定萧衍这个阵营，因为萧衍不服从唐朝皇帝，想要自己起来做王。李靖率领了好几支部队，浩浩荡荡地逼近萧衍阵营。当时候正是下大雨的季节，江水高涨，汹涌湍急，其他各个将领都劝李靖等雨停了再进攻，李靖却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进攻的好时机。萧衍阵营以为雨这么大，唐朝军队铁定攻不过来，自然就毫无防备了。事实证明，李靖真的算对了时机，他们一路打胜仗。但是这时有一支萧衍阵营的水军部队赶来救援，他们非常强悍，最擅长在水面上打仗。唐朝的军队忽然间又无法得胜了，只能僵持在那儿。这时其他的将领都建议李靖应该要一鼓作气赶快将对方打败，李靖却说不，这时要退回来守住，仔细观察对方的动静。结果呢，其他的将领硬是不肯听李靖的建议，坚持要出兵，结果被打个落花流水，只得乖乖退回来，大家都很沮丧。可是李靖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生气或是唉声叹气，他派出了探子去仔细调查萧衍阵营所占据的那些地方，普通平民老百姓究竟是怎么看待那支强劲的水军部队的。诶，你想想李靖为什么要搜集老百姓的心声呢？好奇怪，这种资讯对于作战有什么功用呢？让知心姐姐在今天巨人的秘密当中为你公布答案。
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，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？
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，请听巨人的秘密。李靖派出的探子回来向李靖禀报，
萧衍阵营的水军部队打了胜仗之后就得意忘形，还任凭手下四处抢劫骚扰，弄得百姓不得安宁，怨声四起。
收到探子的回报，李靖立刻下令，现在是进攻的好时机。为什么呢？聪明的李靖知道，一个军队如果品德不好，行为不好，那么这个军队早就已经失去了专心合一，更不可能坚强勇敢。对方的军队已经从内部逐渐败坏，这真是个攻打他们的好机会。其他的将领因为先前才吃了败仗，什么也不敢说， 乖乖遵照李靖的话。这一次李靖出兵大获全胜，不止打败了萧显阵营的水军部队，还长驱直入萧显的阵营，把头头儿萧显都给活捉了。萧显的军队乖乖打开城门，全体投降。当李靖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城中时，他的军队整齐划一，井然有序，而且丝毫不干犯骚扰地方上的老百姓。有人向李靖建议说，
这一段时间军队跟着将军您打仗真的十分辛苦，这一回好不容易大获全胜，应该要有些奖赏吧。不如咱们没收萧显阵营士兵的财物，将他们分送给我方士兵，也算是慰劳慰劳他们。
一听到有奖赏，要分发礼物发奖品了，李靖的士兵们纷纷欢呼起来，大声叫好。当中却忽然有一个清亮坚定的声音大声说，
不，我反对。
这个反对分发奖赏的人竟然是李靖。难道他不想要让大家开开心心地得到奖赏吗？李靖拒绝把被打败的萧显阵营的财物搜刮来分送给自己的士兵，军队里起了一些小骚动，也传出了一些闲言闲语。
哎，李将军不肯把财物分给咱们，该不会他要自己独吞吧？
这些说李靖想要自己独占财物的谣言，李靖不但不理睬，还大大方方地站出来解释自己反对分奖赏的理由。
这些萧显阵营的士兵只不过是被利用来抵抗唐朝的军队，他们是被逼迫的，并非自己心甘情愿。我们不能把他们和萧显相提并论，认为他们全都是叛逆者。
士兵们赶忙问李靖，
那我们该如何做呢？
现在应该采用宽大的政策，尽量的安抚慰劳敌方的军民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收他们的财物，恐怕以后再也没人敢投降我们了。
李靖的这一番解释获得所有人的叹服和尊敬，大家都不得不说，
李将军真是太有智慧了。
再也没有人要向李靖提议把敌人的财物抢过来送给自己的士兵。李靖的军队仍然整齐划一，洁身自爱，他们不但不骚扰地方上不相干的老百姓，更不会把那些已经投降军队的财物给抢过来。 很快的消息就传了出去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才刚刚建立的唐朝，他们的将军和军队是非常公正宽大的，原本四面八方还有好些零星的动乱，是人民组成军队为了要在战乱中保护自己的。这些军队阵营一个个自动的都来向李靖投降，表示愿意归顺唐朝。李靖全都保障他们的性命和财产安全。全国都投降归顺于唐朝这个全新朝代，李靖的工作还没结束哦。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派李靖担任抚慰大使，到偏乡地区进行德化教育。什么是抚慰大使呢？李靖率领军队前往各个偏远地区，访问人民在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，什么农田荒废了很难耕种啊，或是某个季节常常有水灾呀、啊、这里天气不好，人们容易生某种病，那里交通不便，人们很难出来买东西，各式各样的民生问题，李靖都一一的替他们解决。所以老百姓对这位李将军真是心悦诚服。整个国内四处都非常平安之后，就是要抵抗外患的问题了。什么是外患呢？哪一个在唐朝以外的国家民族老是来骚扰，来跟唐朝打仗呢？下一回巨人的秘密，知心姐姐要继续告诉你李靖将军再度出征的故事哦，请你千万别错过。我们下一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我是何等。